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柯文哲话，新州政府正系考虑部署军队驻守犹太学校或教堂，以防再发生恐袭。泽连斯基已经抵达美国迈阿密，准备和特朗普会面。中国外长王毅和泰国外长西哈萨在云南玉溪会晤。今日是2025年12月29号，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新州州长柯文哲话，在加强保障犹太社群的安全方面，没有排除到任何的方案。他透露，政府正是考虑部署军队驻守犹太学校或者犹太教堂等设施，以防再有恐袭事件发生。上星期六，有报道披露，犹太社区保安组织早在上个月26号已经向新州警方发出警告，指海边庆祝光明节活动面临暴力的反犹风险日益增加。而该活动正是12月14号邦迪枪击事件的目标。对于是否考虑让该保安组织持枪执勤，柯文斯也都表示持开放态度。
I'm not going to take anything off the table. It's not just.
柯文哲话佢唔会排除任何嘅可能性。佢哋讨论嘅唔单止系有足够嘅武力同保安力量去应对万一出现嘅恐袭情况，更重要嘅系犹太社群能够要有安全感去庆祝光明节、逾越节或者其他群体活动。但他和几千位犹太社群成员谈过，他们目前并不觉得自己是安全，而这个正正是他们面对的挑战。另外，柯文斯宣布将会继续关闭雪梨一间祈祷会堂，事源是因为该场所曾经邀请一位具争议性的讲者发表种族主义和反犹太言论。这名讲者哈达德被指在2021年4月开始曾经多次在位于雪梨西南部的麦地那宣教中心向大批穆斯林男子发表极端讲道。联邦法院早前裁定，哈达德在2023年底进行的三场讲道入面涉及对澳洲犹太社群有极度冒犯性以及基于种族或者血统的指控。柯文斯对此表示，如果祈祷会堂重新获准重开的话，将会是灾难性。他强调，社会对于这类分裂社会的行为早就应该正面对抗。未来如果有人违反规定经营祈祷场所，政府会确保可以快速而彻底地将他们关闭，不会只是收取象征式的市政府罚款，而是可以即时切断水电供应，全面关门停运。新州警方正是调查雪梨西北部 Quakers Hill 发生的一宗双重致命持刀袭击案，并呼吁市民协助提供线索。案发在昨日凌晨近五点，紧急服务部接报到场，在一间民居入面发现一名三十几岁的女子身亡，之后在屋外的行人路上也都发现一名同龄的男子身中刀伤，送院之后不治。警方之后拉了一名47岁男子，据悉他曾经同女死者是有感情关系。警司乔伊斯说，案件现场十分创伤性，不少执勤的警员和救护人员仍然需要接受心理辅导。他呼吁市民，如有任何关于这件案件的资料或者屋企有闭路电视，请尽快联络警方或者匿名举报热线 Crime Stoppers。 一名20岁男子被控在珀斯夜店区袭击一名西澳工党成员皮克顿，导致对方情况危殆。36岁的皮克顿星期六朝早大约5点半被发现在 Northbridge 一间持牌场所外昏迷倒地，警方当时接报到场处理一宗纠纷，他之后被送到去皇家珀斯医院，情况危殆，伤势危及生命。 警方目前已经落案起诉一名20岁男子，控以一项严重伤人罪名。西澳助理警务处长海姆表示，案件仍然调查紧，仍然未知道事件的起因。据了解，两人并不相识，正是调查疑犯犯案的动机。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抵达美国迈阿密，准备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特朗普在会谈前说，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良好而具建设性的对话，但未有透露更多的细节。特朗普将会在海湖庄园同泽连斯基会晤，讨论所谓的20点和平计划，希望为历时近四年的俄乌战争画上句号。由于多项关键问题仍然未解决，包括战后领土安排，泽连斯基强调安全保障将会是谈判入面的核心话题。
Security guarantees are very important to me.
泽连斯基说，要确保安全对他来讲是非常之重要，他们希望这些保障能够清楚和明确，同时必须了解几时才可以落实。他们都已经就此同欧洲的伙伴进行讨论，换言之，安全保障必须同结束战争这个议题同步推进，因为他们需要有信心俄罗斯不会再次发动侵略。而加拿大政府亦都宣布将会向乌克兰提供37亿澳元，即是大约2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早前已经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而这笔额外的经济支援将会有助当地进行重建工作。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新泽西州南部发生两架直升机空中相撞事故，造成一名机师死亡，另一名机师重伤。警方表示，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上午11点25分左右，地点接近哈蒙顿市立机场。联邦航空管理局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正是对事故展开调查。中国外长王毅和泰国外长西哈萨在云南玉溪会晤。泰国和柬埔寨在12月27号签署联合声明，同意停火。王毅对此举表示欣慰，说泰柬军方达成停火协议是迈出通往和平的第一步。王毅亦都说，中方将会继续为泰柬重建和平而努力，愿意为东盟观察团监督停火提供帮助。如果泰柬双方有任何群众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话，亦都会尽力帮忙。而泰国外长西哈萨就说，泰柬刚刚签署的停火协议是一个新开始，希望可以实现持续停火，寻求真正的和平。回来本地，昆州北部近日连日落雨，气象局预计未来几日将会持续潮湿的天气。昆州西北部和热带东北部多处地区已经录得几百毫米的雨量，气象局预测今日或者听日的雨量将会达至高峰。气象学家金乃迪表示，当局对 Findus River 发出重大洪水警告，而东北沿岸地区亦都有出现严重山洪暴发的风险。
Expecting daily rainfall totals typically in the 60 to 200 millimeters.
金乃迪话，每日雨量普遍介乎60至到200毫米之间，亦都有机会出现局部地区高达30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和东北海岸，由 Port Douglas 伸延到去 Townsville 地一带，包括海恩斯在内。在澳洲，如果有人揭发不当行为，一向面对法律灰色地带，但一项2025年新案例为举报人的法律保障厘清了关键的部分。根据最新的裁决，举报人可以使用在法律诉讼期间透过法律披露程序获得的机密文件作出符合公共利益的披露。法院认为，只要符合举报人保护法，此类披露将会受到法律保障， 举报人将不会因为诽谤、违反保密协议、遭到报复或者刑事起诉而负上法律责任。再睇翻国际方面，法国银幕传奇女星巴铎逝世，终年91岁。巴铎在21岁的时候，凭着电影《野火尤物》一举成名。他在片中赤脚起舞的演出震撼全球，打破了当时电影银幕上端庄含蓄的女性形象。他其后成为性解放和女性魅力的象征，是1950-60年代法国最具代表性的面孔之一，对时尚、音乐和艺术界的影响超远电影的范畴。巴铎后来淡出演艺圈，转而投身保护动物权益的工作，但他的立场也都伴随他具争议性的极右政治观点。他的一名影迷马蒂斯就表示，巴铎代表了女性和自由。
She was a pretty woman.
马蒂斯说，对他来讲，巴铎代表了女性的自由和表达的自由。就算巴铎淡出镁光灯底下，已经过了50年，但依然是经典的象征，代表着法国，也都代表着女性，代表着自由去爱、去表达自我的自由。跟住落嚟系体育消息。喺澳网方面，澳洲一哥八号种子德米努尔话，经过为期1星期嘅休季之后，佢十分期待即将到嚟嘅夏季网球赛季。呢位26岁嘅球手将会喺1月3号展开佢联合杯嘅比赛之旅，首场比赛将会同挪威球手努德对决，随后就会迎战澳洲网球公开赛。现时世界排名第7的德米努尔仍然未曾击败过世界前两名球手，西班牙球手艾卡拉斯或者意大利好手冼拿，但他说自己或者已经找到击败他们的方法。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上星期五是圣诞节假期休市。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收市就报48710点，是跌了20点。恒指上星期五亦都是圣诞节假期是休市，而上证综合指数上星期五收报3963点，是升了4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6711，对港元5.2168，对人民币是4.7028。跟住系今日澳洲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间中密云最高25度，墨尔本阳光普照最高33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最高28度，珀斯阳光普照最高31度，阿德雷德亦都系阳光普照最高38度，荷巴特带照阳光最高27度，坎培拉阳光普照最高31度，达尔文间中密云最高34度。各位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9点半会再有一节新闻提要。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的 Facebook 专页啦！